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列王记上第二十章，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三十二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差遣人去见你，要你将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但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以色列王招了国中的长老来，对他们说，请你们看看这人是怎样的谋害我，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来，要我的妻子儿女和金银，我并没有推辞他。长老和百姓对王说，不要听从他，也不要应允他。故此以色列王对便哈达的使者说，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王头一次差遣人向仆人所要的，仆人都依从，但这次所要的我不能依从。使者就去回复便哈达，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色列王说，你告诉他说，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向摘盔卸甲的夸口。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幕里喝酒，听见这话，就对他臣仆说，摆队吧。他们就摆队攻城。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亚哈说，借着谁呢？他回答说，耶和华说，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亚哈说，要谁率领呢？他说， 要你亲自率领。于是亚哈属典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共有232名，后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共有7000名。午间他们就出城，便哈达和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帐幕里痛饮。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先出城，便哈达差遣人去探望，他们回报说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他说他们若为讲和出来，要活捉他们，若为打仗出来，也要活捉他们。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出城，军兵跟随他们，个人遇见敌人就杀，亚兰人逃跑，以色列人追赶他们，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大大击杀亚兰人。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对他说，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到明年这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必定得胜。王当这样行，把诸王割去，派军长代替他们，又照着王丧失军兵之术，再招募一军，马补马，车补车，我们在平原与他们打仗，必定得胜。王便听臣仆的话去行。次年，便哈达果然点齐亚兰人上雅弗去，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也点齐军兵，预备食物，迎着亚兰人出去，对着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山羊羔，亚兰人却满了地面。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安营7日，到第7日两军交战。那一日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10万，其余的逃入亚弗城，城墙倒塌，压死剩下的27000人。便哈达也逃入城，藏在严密的屋子里。他的臣仆对他说，我们听说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现在我们不如腰束麻布，头套绳索，出去投降以色列王，或者他存留王的性命。于是他们腰束麻布，头套绳索，去见以色列王，说王的仆人便哈达说，求王存留我的性命。亚哈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这些人留心探出他的口气来，便急忙就着他的话说，便哈达是王的兄弟。王说，你们去请他来。便哈达出来见王，王就请他上车。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我必归还，你可以在大马士革立街市，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亚哈说，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就与他立约放他去了。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他，他就对那人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那人一离开他，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了。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那人就打他，将他打伤，他就去了，用头巾蒙眼，改换面目，在路旁等候王。王从那里经过，他向王呼叫说，仆人在镇上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你看守这人，若把他失了，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不然你必交出一他连得银子来。仆人正在忙乱之间，那人就不见了。以色列王对他说，你自己定妥了，必照样判断你。他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
列王记上19-20章，亚哈可以说是一个最糟的王，耶洗别可以说是一个最糟的王后。但是在最黑暗的时刻，神却兴起了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两位是施行神迹最多的两个先知哈。所以神在最黑暗的时刻，为要显明耶和华是神，这是以利亚的名字，另外一个就是耶和华是拯救，是以利沙这个名字的意思。那19章第1节，耶洗别登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颂扬巴利，跟巴利是丈夫。那耶洗别听到了加密山上发生的神迹，他并没有归向神，反而更加顽梗的抵抗神。我们有时候会以为只要人看到神迹就会改变，事实上如果人心里刚硬像落了铁一样，那看到什么其实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从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耶洗别想要杀以利亚，那以利亚见到这个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以利亚在三年半忠心的侍奉之后，达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属灵高峰。他可能会觉得，神在巴力面前显完大能之后，应当为北国以色列带来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属灵复兴。结果不但没有发生复兴，反而等来了耶洗别的追杀。所以第三节，以利亚见到这个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呢？第一个，耶洗别的狠毒；第二个，就是加密山上在场的亚哈，他一句话都不说，也不肯主持公义。那当然咯，以色列的百姓也令人极其的失望，因为他们反应非常的冷漠，好像没有人在支持先知。因此以利亚的心情一下子就从巅峰跌到深渊里面。你要知道他是冒着生命跟巴力对抗，因为他跟巴力对抗就等于跟亚哈跟耶洗别在对抗。所以当在场的人包括亚哈跟百姓亲眼见到这个神迹，他们只是当场杀了拜巴力跟亚瑟拉的先知之后呢，好像又恢复到以前的样子，所以他就觉得值得吗？我这样子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好像完全没有意义一样。所以当耶洗别要来追杀他的时候，他也不求问神，而是起来逃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别示巴是在耶斯列南方大约190公里，是南国犹大最南端的一个城镇。所以以利亚不但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就等于远离了北国以色列，而且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是连南国犹大也远离了。所以你就知道以利亚并不是因为害怕耶洗别，否则的话只要逃到南国就好了，而是他想要离开这个令人失望的百姓，还有他想离开他的侍奉。所以他一个人来到旷野，在罗藤树下面求死。罗藤树最高可以长到3米，所以是旷野中少数能够遮阴的地方。那他会求死，他已经心灰意冷，他完全不想再侍奉了。那家人，我们要很感恩，神记下了以利亚的这个失望，因为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利亚真的就像雅各书5章17节所讲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因为我们觉得一个行神迹的人绝对是伟大的信心，绝对是超凡的人，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可以跟他一样这样子去服侍神，这样去顺服神啊。我们会觉得啊，那是以利亚，你知道他不一样吗？但是在这里我们真的看到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进到一个服侍的高峰，但是下一步当不如人意的时候，他也可以一下子跌落谷底。我觉得神是刻意的要显给我们看，以利亚跟大卫都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所以神也渴望我们可以效法以利亚跟大卫的脚踪。因为神用的不是一个完美完全的人，而是一个愿意的人。那我在这里特别提一下，灰心沮丧想放弃是一个认真服侍神的人必经的考验，也是一个必经的成长历程。所以神会让我们经历到服侍没有果效，没有被了解，没有被认同，当然有时候更严重就是你反而被误会。那当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很自然而然的会失望跟沮丧，甚至于像以利亚一样就想完全的放弃了。事实上你知道北国以色列从来都不曾经历过复兴，所以以利亚的服事其实并不是为了复兴以色列，而是要显明就像他的名字所说的一样，耶和华是神。但是当以利亚的眼目注视在侍奉的果效的时候，他就忘了是神在管理一切，侍奉的果效是在神的手中，而且是圣灵的工作。路加福音1章17节那里特别形容到施洗约翰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行在神的面前。所以以利亚要做的就是行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榜样。我想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榜样后来影响到施洗约翰，而施洗约翰也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人。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服事上常常会像以利亚一样很在乎服事的果效，却而忘了工作的果效应当是由工作的主人来负责，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而已。所以呢，你知道吗？神要我们做的是献上我们的五饼二鱼，但是他并没有要我们负责喂养，因为负责喂养注谢了那个是神的工作。其实当我们服事很有果效的时候，我们的心常常会被果效所吸引，因为我们人都是希望帮助别人嘛，所以我们的眼目就会从神身上移到果效的身上。而且服事的成功也常常会让我们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觉得说哦， 不知不觉觉得是因为我，当我们眼目觉得是因为我的时候，没有果效，我们就会失望、沮丧、放弃，而且会觉得不值得。当我们陷到这样子的光景，神也会让我们经历像以利亚所经历的一样，侍奉暂时的陷入困境，以至于我们可以回转归向神。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神真的很慈爱，好，神在这个时候其实并没有责备以利亚，反而是给他预备水跟炭火烧的饼，好，跟他说一句，起来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很奇妙，以利亚吃了这些东西就很有力量，就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何烈山。事实上你知道真实走过去的路程只需要10天，但是以利亚当然心情不好嘛，所以他走了40昼夜，也可能在那边跟神在交通，跟神在摔跤，而神为他预备的体力也就是可以走40天。亲爱家人，神知道我们的挣扎，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即使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你知道吗，神仍然在供应我们跟看顾我们。他到了何烈山，在那里就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当中。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在第13节，神又再一次问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亲爱家人，你知道吗，这是神唤醒我们的方式，这也是神提醒我们的方式。我觉得今天不只是我自己，我也想问每一个亲爱的家人，你今天在这里做什么？你所在的地方是不是神要你在的？还是你已经从你所该在的地方逃离了？你知道吗？这样子一个问题，当他在问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就真实的说出他的挣扎了。所以他回答了2次都是一样的答案。他说，主啊，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啊，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了，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神的问题让以利亚可以思想，你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你的挣扎是什么？神其实要我们对他说出来。你知道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带着伤心、沮望、失望，我们就离开服事。以后别人再怎么邀我去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教会，我们都跟教会、跟神、跟弟兄姊妹保持一个距离。这是仇敌的诡计，就是要我们的心冷淡。但是神今天问我们，你在这里做什么？亲爱家人，说出你的挣扎，说出你的痛苦，说出你的不满，说出你的委屈，就像以利亚一样。你知道有时候说出来就是一个医治，一个释放，圣灵就有法来工作，等于我们去面对我们心里面的情况跟光景，我们心里面那个过不去的坎，只要我们说出来，神就有办法做。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遇到很大的难处，我就跟主说，主啊，这样子不公平，你让这些事情发生，以后谁还敢侍奉你啊？哎，你知道现在说给你们听好像都很简单，我那时候边哭边说，边哭边说，你知道神至终没有回答我，就像在这里，神其实没有全部回答以利亚的每一个问题跟他的埋怨跟他的受伤。但是呢，很奇妙，我说出来之后，好像那个重担就卸在神的身上，我就好了。虽然事情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你知道以利亚也是一样，神真的没有直接的回答以利亚，反而呢，他又交代以利亚新的使命。那在交代新的使命的时候，只是附带说，以利亚 by the way， 我要让你知道，不是只剩你一个哦，你没有看到并不代表没。所以在19章18节，神只回答他这一个问题，我在以色列人当中为自己留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但是在这个当中，神又教导了以利亚一个功课，就是神再一次向以利亚显现，有烈风，有崩山，有地震，有火焰，但是神跟他说，我都不在那个当中。所以你看到的，你以为是我的工作，但是我不见得在其中，但是你没有看到的，神却用出人意外，用微小的声音向他说话，向他显现。你要知道，我们很容易有一个宗教的灵，很容易有一个形式，觉得哦，这样子我做神就会显现，我看见这个，这个就是神。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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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圣灵是没有宗教的灵的，是没有旧皮带的。所以神像摩西显现的，可以有雷轰，有闪电，有密云，有地震，有脚声，但是呢，神的显现不是每一次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人会像以利亚一样，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就会觉得好孤单啊，主啊，你在哪里？其他人也都离开我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呢？是不值得的，是没有果效的。事实上我们看不见， 不叫做没有果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北国以色列有很多近前的人，也有其他的先知在其中。所以亲爱的家人，我真的因为这段话我蒙到很大的光照。照我所知道，真的像耶稣讲的，照我所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像之前讲的，效法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神，活在神的面前。至于其他的，我们真的不要自以为是，我们看到的就很准，就很清楚。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很幽默，神第一个任凭以利亚先起来逃命，就从耶斯列走到别士巴，又在旷野走了四十昼夜。他好不容易到了西乃山，结果呢，神给他的使命是叫他怎么样，是要回去，又从旷野回到大马士革，回到他已经受够了侍奉的地方，而且回到他原来的百姓当中。神有时候也是带我们走一遭，我们好不容易逃离了，然后跟神摔跤摔完了，又愿意顺服神，有的时候给我们的使命又是差派我们回到原来的地方，因为神要我们在哪里跌倒，再一次在那个地方站起来，去完成他所托付我们的使命。但是也因为以利亚的服事，以色列人仍然不悔改，神就要施行审判了。所以神接着安排以利亚去高抹的三个器皿，都是要用来审判以色列的。第一个是立哈薛做亚兰王，第二个是立耶户做以色列王，第三个是高利以利沙做先知来接替以利亚，继续宣告审判的信息。但是这三件事情，高抹、哈薛跟耶户后来是在以利亚的门徒以利沙的手中完成的。那我们知道哈薛后来在亚兰发动政变，自立为亚兰王，那耶户后来在以色列发动政变，自立为以色列王。接着我们看到21节，以利沙登场了。以利沙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拯救，因为当时的以色列都在敬拜巴利，他们想要靠着巴利，想要靠着自己脱离仇敌的手也好，脱离自己的罪恶也好，其实都没有办法。所以以利沙一生侍奉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他们，唯一能够让你们脱离这一切的就是神，只有神才是唯一的拯救。19节我们看到以利沙要用12对牛耕地，你知道有12对牛在当时算是非常有钱的人家，所以以利沙是确确实实的富二代哦。但是当以利亚呼召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放下一切，他说我要来跟随你，唯一就是去跟父母告别。那第20节以利亚说，我向你做了什么呢？那真正的意思是我做了什么来拦阻你呢？也就是他允许他去跟父母告别。第21节我们看到以利沙宰了一对牛，那他怎么样来煮这个牛呢？他是用套牛的器具来煮，等于把套牛的器具给烧了。其实他这里所做的是完完全全就是 burn the bridge， 等于把你赚钱的工具完全烧掉了。我们看到以利沙是义无反顾的放下过去一切所有的，决定要跟以利沙。亲爱的家人，我们跟随耶稣也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定跟坚定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真真实实扶着犁向后看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也就是你没有办法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个丰满。那第20章呢，就开始记录亚兰王便哈达要聚集他的全军要攻击撒玛利亚。那我们之前特别提到过，犹大王以撒为了抵挡以色列人的入侵，他就拿了耶和华的殿跟王宫里府库的金银都去送给亚兰王。他虽然解决他的危机，但是他这些金银却把亚兰养大了，所以他解决了暂时的问题，却是遗害他的后代。所以亚兰就成为南北两国长期的一个对手了。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便哈达就要来攻打亚哈，所以他第一次威胁他的时候，亚哈答应了，也就是你要经营妻子儿女中最美丽的，我都可以给你。亚哈这样做的意思也就是我甘当成为你的附庸国。但是他第二次再来跟亚哈威胁的时候，亚哈就拒绝了。为什么？因为便哈达所说的话意思就是我要来打劫撒玛利亚，所以他觉得哦，那这不行不行，这超过我的底线了。你要知道，自始至终亚哈都没有求问神，他只有询问国中的长老跟他自己，然后他就做了决定了。但是接下来我觉得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这样子拜偶像也不求问神，看了这么多神迹也没有归向神， 十三节，神居然差派一个先知来见亚哈，跟他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居然还要主动介入，要来拯救他们。那我们也看到，神这次没有使用以利亚，就是一位先知，所以真的不是只有以利亚一个人呐。我们从这里看到神主动的介入，你就知道神一直在给百姓悔改的机会。不到最后，神真的不轻易放弃了。时间不到，神也继续借着各样的事情想要唤醒我们。就像这一次神的拯救是要再一次显给亚哈看耶和华是神，所以亚哈就击败了亚兰人哦。但是神又差派先知跟亚哈说，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明年到这个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一年过后果真发生了哈，但是这一次呢，亚兰人把耶和华神当作是偶像，所以他说以色列的神是山神，所以我们要不要在平原跟他们打上，我们就必然得胜。结果神一听到这个话又介入了，是说亚兰人既然说我耶和华只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我就必将这一大群人都再次交在你的手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你知道神使亚哈第二次击败亚兰人，就是要让亚哈跟以色列人知道唯有他是神啊。这一次的战役亚兰投降，但是呢亚哈却没有除掉便哈达，也没有乘胜追击，而是与亚兰王签订了和平的条约。他心里可能害怕亚述吧，因为亚述已经日益强大了，所以他想借着跟亚兰可以有一个联盟来一起抵挡亚述。表面上好像很有智慧很有谋略，是一个双赢的合约，而且呢便哈达也答应把以前占领的诚意都要还给他。但是事实上呢，亚哈这个决定，第一个他没有求问神，他得罪了神；第二个事实也证明他是自掘坟墓，因为三年之后亚哈是死在亚兰王的弓箭手的手中。所以我们看到加密山的神迹跟两次战胜亚兰都不能使亚哈王的心回转归向神，所以神只好差派第三位先知来宣告对亚哈的审判。那这次宣告审判的先知很可能就是米该亚，他很可能讲完这个之后就被亚哈关进了监狱里面。所以先知说实话真的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所以第42节我们看到神对亚哈的审判，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亚哈听完之后还是没有悔改，他只是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王宫。其实神早已经知道亚哈的悖逆，仍然给他两次机会战胜亚兰，就是希望他能够醒悟过来，知道耶和华才是神。你知道吗？即使最后亚哈死在战场上，完全照着先知的预言实现，以色列还是没有悔改跟下神。神给了无数次的机会，因为在这个之后到北国真正的被亚述所灭被掳还有100多年的时间呢。所以亲爱家人，我读到这里我真的看到神一个很深的怜悯。真的除非我们定义悖逆，定义不顺服神，铁了心肠了，其实神不到最后一刻都不会施行最严厉的审判的。在这里我就想到出埃及记，耶和华在云中降临，跟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他的名，也就是他是谁，他是什么样的神。出埃及记34章第6节，神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第7节，而且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好不好，今天的一天我们都不要让经文就这样子轻忽过去。神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从我们偏离的地方再一次跟神对齐，再一次的归向神。每一个不顺利，每一个管教都是神的一个警钟，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我们真的要存敬畏的心，诚诚实实的回应他。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 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